弟兄姊妹，我们在读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晨借着你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主啊，我们得以在林中与你相会。主啊，这是何等喜乐，这是何等样的救恩。我们要把心中的赞美、感谢和称颂都献给你，主啊，纪念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我们离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地上属灵的光景，我们看见真如同你话语你自己所告诉我们的，好像已经进入了极其的黑暗。白日即将来临的时刻，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也充满了混乱，充满了仇敌的诡计和攻击。但愿我们这些得着你宝血权力的儿女，我们常常亲近你，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亮光，你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是我们的指引，你是我们的力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早晨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地上真是像诗歌作者所说，我们愿意为主的名，为主的见证站住，主啊，但是我们需要你来教导，你来扶持，你来供应，所以我们把自己，把聚会，把你的话语都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早，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段日子，因为疫情的缘故啊，一个月一次和弟兄姊妹在线上见面啊。虽然我们肉身不能在一起，但是我们在祷告中有的时候平时有联络有交通，我想我们的心和灵呢都是一同站在主自己的宝座跟前。我们今天早晨呢，我要接着前几次的负担，前几次我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和弟兄姊妹交通到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预备自己。那么在第五章里面呢，我用了几个点啊，和大家交通。最后一个点呢，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结尾啊，我把它起一个题目叫做正常的教会生活啊。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稍微的读一下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要交通正常教会生活的最后一段。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主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完全的，而且父神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父神心中有一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能够成就，也是父神心中的喜乐，就是要叫所有在地上信主的儿女，教会的全体，在最后基督要回来审判敌基督和敌基督国的时候，地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免去神和羔羊的愤怒。换句话说呢，每一个蒙恩得救信主的人都能够在主耶稣像夜间的贼一样回到地上来的时候能够被提，而且是被提到父神和他的宝座跟前。换句话说，神盼望每一个得救的儿女在地上，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或者教会的生活，在神的面前都是正常的，都是美好的，而且能够胜过环境的试探、引诱和仇敌的攻击。这是父神原先的心意，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而且呢，他在第23节24节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而且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个降临就是主还没有来到地上之前，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对着他的教会蒙救赎的儿女，他要做一个拯救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提到宝座那里。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呢，今天很可惜的，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知道主耶稣要回来，但是因着时间和环境一直的推延，甚至有人觉得是单延，所以我们就放松了。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不，我们需要守住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时刻依靠我们的主，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我们在神的家中，就是在教会中侍奉，神有一个标准，神有一条道路，神有一个心意，要我们能够照着那个心意来侍奉生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在地上生活的原则，我们要每天学习与主同活，与主耶稣一起生活。保罗在这一方面他是非常有学习的。我们知道与主同活的生活，实际上来讲就是主耶稣在肉身中他带领门徒们的原则。我们知道约翰和安德烈他们是最先起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听见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介绍说，看哪，神的羔羊， 他们被主耶稣所吸引，他们就去跟从了主耶稣。当他们见到主的时候，主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问主说，主啊，你在哪里住？那一天他们就与主同住。我们知道同住的生活就是与主一同生活。保罗把这个生活的原则很清楚的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外面看是保罗在生活，但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说，不不不，以前的那个保罗叫做扫罗的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现在我这个身体呢，是活出在我里面的基督。那个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我们有了这个基本原则呢，我们看见神要带我们进入他的教会，他的家里面啊，因为呢，神不是要得着许许多多个别的信徒，神真正牺牲他爱子的目的是要得着教会，做他爱子的匹配，做羔羊的心腹。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教会，而且我们在教会中生活，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标准，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话语所启示出来教会该走的道路。弟兄姊妹，认识神的旨意，照着主的道路来生活和侍奉，是我们基督徒聚会生活第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面疏忽了，或者我们在这个点上无知了，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是仇敌今天在地上工作，破坏神的工作最厉害的一个焦点，那就是关于教会。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呢，教会乃是神的家庭啊，我们在一起聚会呢，我们是家人，是弟兄和姊妹。但是很可惜，今天世界上我们看见一般的基督教教会里面呢，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它里面有各种的头衔，好像一个政府一样的，有官阶的，有地位的，有头衔的啊，还有薪水的，还有升级的，还有加薪的啊，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神心中所要的。神要得着的教会是一个新生命属灵的团体，它是一个家，而且每一个人不仅是家里面的成员的一份子。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起呢，也像活石一样，主要在我们的生命性格里面做工，好叫我们呢能够被建造在一起。好像一个房子啊，它有地基，地基上面它要做这个房子的框架啊，英文叫做 frame， 然后呢把各种板啊、砖啊、石头啊一样一样的把它照着规矩把它建造起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要认识神家中建造的原则和次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需要有好的牧养，需要有好的治理，需要有好的属灵的次序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弟兄姊妹们第一个要分辨谁在教会中是主所托付负责任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没有提到，在后面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他邀请呢在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来。那么这一批人呢，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是弟兄姊妹，也是弟兄们，但是他们呢有一个情况，在生命上，在经历上，在认识上面，他们是比别的弟兄姊妹要长进，要老练。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要顺服他们啊，弟兄姊妹，不仅他们是长老，而且保罗讲到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告诉我们说教会有很多的事情行政要做决定，要去办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会所的话，会所就很多事情了啊。我们聚会呢有会所，那常常这个消防队会打电话来要检查啊，那么 各式各样的事情，是谁在劳苦在做呢？我们知道是这些负监督责任的人，他们呢在那里策划，在那里祷告，在那里预备，然后呢请弟兄姊妹啊做执事的或者做仆人的，我们能办什么我们就彼此配搭的去办。这个是服事好的治理，有好的行政的管理。那么第三方面呢，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也有生活中的需要和难处，就好像一个家庭呢有哥哥姐姐，但是也有弟弟妹妹。那么哥哥姐姐呢比较年长，他们有学习，而且比较成熟，所以他们能够帮助年轻的那些刚刚信主的有需要的啊，需要有人照顾，需要有人教导，需要有人的劝勉，还有甚至呢有的时候有问题有难处，需要有人为他们在主面前祷告，做判断做决定啊，弟兄姊妹，那个叫做牧者。很可惜今天基督教呢只要是侍奉主的人都同一个名字叫做牧师啊，我有时候出去服侍，有人要叫我伯牧师，我就跟他讲，对不起，我不够资格做你们的牧师，因为我根本没有牧养你们。如果呢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爱弟兄姊妹如自己的家人，如自己的兄弟姊妹，如自己的儿女，他们配称作牧师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些，而且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柔软的态度。那么这些做长老啊，是同一班人，他们有三种不同的名称，那说出他们的功用啊，长老、监督和牧者是同一个人。有的人他牧者的心多一点，有的人他治理的能力强一点，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都是长进和老练的。所以一般教会称这些弟兄们呢，我们称他们做长老。这是圣经上面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教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我们自己不会治理，我们也不会管理，我们也不会牧养，我们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宗教啊，那不是预备主耶稣回来被提的方法。我们要劝，我们要爱，我们要忍耐，让弟兄姊妹明白这件事情，好叫我们放弃这些。我在教会侍奉中现在40多年了，我碰过本来是读过神学院的牧师，但是他们看见了真理，他们放下牧师这个头衔，放下牧师那个薪水，放下牧师受人的尊重，他们愿意做弟兄，他们重新走这条道路。弟兄姊妹，他们里面的生活就充满了膏油和滋润啊，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啊。像我相信在 Amherst 弟兄们呢都认识杨腾弟兄，他原来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他读了神学院啊，大概二十年前我认识他啊，我们开始有交通，那么他有很大的挣扎和冲突啊，受了很多的委屈和逼迫，但是主在他里面开他的心，而且主让他的姊妹跟他同心啊，他们走过这条路，现在我和他在一起交通啊，真是喜乐的不得了。我们一谈到主啊，深渊就与深渊相遇。弟兄姊妹，这个是道路啊，这件事情关乎你我啊，是否在教会生活中能够为主站住，能够为主得胜啊，这是我们不要轻看的一个真理啊。保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服事的人是在爱中服事，他爱主，所以爱弟兄姊妹。那么被服事的人也是在爱中顺服啊，弟兄姊妹，他爱主，所以他就顺服那些关心照顾甚至呢修正他的弟兄们啊。所以教会里面呢就充满了爱的服事和爱的顺服，那么因着这个服事，教会里面就充满了平安 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家。所以旧约时代呢，神用耶路撒冷来做教会的一个说明，一个预表。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城。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生活侍奉呢，应该是充满了平安。教会生活正常的时候，弟兄姊妹天天就等着下一堂聚会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呢上班的时候心也想到，我等一下要和弟兄姊妹聚会了，那是何等喜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看见教会的安排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上次稍微也提到一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常常喜乐啊。我们讲到喜乐是基督徒最好的见证啊。世上的人呢是要靠外面的事情去娱乐自己，基督徒不需要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肉身中你有一点娱乐也是可以的啊，但是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点点插曲而已。真正的喜乐是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亲近他，我依靠他，我学习与他交通，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弟兄姊妹，这个喜乐是一个泉源，他自己会涌出来，你不需要特别的去苦中作乐或者外面找乐啊。弟兄姊妹都不需要啊。我们看见这个喜乐是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越是肯为主的缘故舍己背十字架，这样的弟兄姊妹呢，他里面越甘甜，是不是呢？啊，我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最近我们有好些弟兄姊妹遇见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充满了喜乐，啊，他们做见证说，最近主一直教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向主投降，啊，我向主投降了，每次在那件事情上面，我放下我自己，喜乐就充满我，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生活的秘诀。那么常不住的祷告也是告诉我们，不仅我们个人祷告，在教会生活中呢，我们不能忽略祷告，我们不能省略祷告，我们不能让祷告被打岔啊。这是长老执事们我们需要做榜样，我们需要持守要站住的地方。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啊。我们最近有一位弟兄啊，上个礼拜四早上好早啊，7点多钟啊，我姊妹的手机里面就收到他姊妹的短信，说我的弟兄啊3处的血管爆裂啊，早上5点钟呢就送进急诊室。那么他请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就立刻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心里面非常的平安。他这个礼拜一他就出院，而且完全没有受这个中风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一天呢，他想这个姊妹就是我刚刚讲的他学顺服功课的姊妹，他说我那天想要惊慌害怕都害怕不起来。他说我在主面前祷告呢，一祷告一喊主啊，里面像站在那个磐石上面那么的安稳啊。那么到了医院呢，医生给他的先生这样做那样做，我还很担心啊。他们因为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个医院呢没有很多太好的医生，因为我以前有过经验。所以我还和弟兄姊妹讲，我们要好好祷告。后来他告诉我说，结果那一天单帮那个脑科的脑神经科的医生呢，是那个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他做了最好的处置啊。弟兄姊妹，凡事谢恩，无论是惊慌害怕的事情，无论是顺利喜乐的事情，我们都告诉父神说，父啊，我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感谢你。这是一个操练，但这个操练让我们活在神同在的实际的里面，在神爱的眷顾和保守底下啊。那么 接下来呢，保罗还劝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有的时候是清楚的说话，也有的时候是借着一个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面催促我们，感动我们啊。我年轻的时候，带领我的年长弟兄姊妹就常常讲啊，圣灵感动的时候，最好的反应就是一感就动。我们常常被感多次都不动啊。那么就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些人呢，圣灵向他们说话，感动他们，他们也很为难。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个亚拿尼亚，他住在大马色。我们看见呢，保罗在大马色的门口被主打倒啊，他眼睛就瞎了，被人带进大马色，住在直街啊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么亚拿尼亚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主就跟他讲说：“亚拿尼亚，你起来到直街去，到哪一个人家去？那里有一个人叫做扫罗。”亚拿尼亚一听呢，他知道扫罗是谁，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听说这个扫罗是来捉拿信奉你的人啊，走这条道路的人，我去不是自投罗网会被他抓吗？而且他很凶的，不仅下监，而且还要杀害。保罗说不，不，主回答他说不，你去。我们看见亚拿尼亚没有再说第二句话，他就起来。这个叫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经历常常是主感动我们去看望什么人，主感动我们啊，为着主的家摆上什么。我们说主啊，等明天我就一定做，等到明天呢我就打对折啊。主说呢，你摆上这么多，明天呢我就只摆上一半。有的人明天也不做，第三天呢那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你要维持里面生命的美好和满意，教会的生活要满了滋润和主神圣的同在。我们要学习摸里面的感觉，圣灵怎么说，我们不要教习他，立刻的顺服，不讲理由的，不推脱的，无言的顺服，这个是美的。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教会跟学习服侍哈，那么年长的弟兄就常常提这件事，你要不讲理由的去顺服圣灵。我从他们的生活中，我看见了榜样，真是叫我们羡慕啊！弟兄姊妹，神的家啊，是顺服圣灵感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二十节。这是我今天要交通的主题啊。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里讲到神家话语的侍奉跟教会的道路的关系啊。弟兄姊妹啊，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是重视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当作我们个人，当作教会走路实行的指引标准和那个规范。什么时候我们对主的话语放松了，或者打折扣了，请原谅我用的一个词，或者妥协了，说呢啊没有关系，我们如果那样做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换一个方法做。弟兄姊妹，这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战术，仇敌也借着这个就会推倒我们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保罗告诉初得救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轻看先知讲道啊。弟兄姊妹，这先知讲道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住在里面的圣灵，第二个呢就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在这两个点上面放松了，有的人呢，他是把圣经当作学问去读了，读了神学， 来教导我们，那没有圣灵啊，弟兄姊妹，那是人的传统，基督教的知识，这是我们要分辨的。那么有的人有灵，但是不照着神的话讲，那就乱讲胡扯，弟兄姊妹，这也不对。所以不要藐视先知讲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如果要有好的先知讲道，弟兄姊妹们，神的家要有一个好的属灵风气啊。我们刚才讲到好的属灵风气呢，是家里面的顺服和爱，家里面的和谐和平安啊。那么好的属灵风气呢，我们看见是凡事借着祷告依靠主。好的属灵风气呢，是常说感谢的话，就是信心的话啊。好的属灵风气呢，是我们学会等候并且尊重圣灵。那么还有好的属灵风气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的家众人都是读圣经的，有好的属灵追求。弟兄姊妹，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一个礼拜就聚一次会，你够不够属灵生活里面有力量？一次会就是一个钟头啊，我们还不能多一点，长一点的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弟兄姊妹，这样的教会不可能啊有真正成熟的神的儿女，因为神的话语啊，圣灵所感动说出来神的话语啊，亲爱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啊，神的话语里面是带着基督的供应的。主耶稣讲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叫我们灵里面明亮活泼，是叫我们生命里面有力量的啊，弟兄姊妹。所以啊，好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培养，并且要彼此的勉励，我们要对主的话语的重视啊。我知道有一些聚会啊服侍儿童和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帮助孩子们呢，要他们背圣经。我小的时候也在教会长大啊，我九岁就信主，在教会里面，我们那时候背圣经只背一点点，因为大人怕我们呢这个记不住啊，一个礼拜就背一句，叫做背一个金句。现在在教会里面请弟兄姊妹啊学习背圣经。有的人讲说我都五十多岁了，有的人讲我六十几岁了啊，我背不来啊。但是呢，他们弟兄姊妹有一颗乐意的心。前不久我们啊有一个主日的交通见证聚会，一个做母亲的，他的女儿都读高中了，他说我最近呢，因为弟兄带我们背圣经，他说我就把诗篇23篇背一遍。他说我最近呢，因为背诗篇23篇，我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家庭生活里面，真是经历主耶稣做我的牧者。我们的父神在事情上，在许多事情上面指引我，带我走他的义路啊，弟兄姊妹，这是宝贵的啊！我们不要轻看，有的人轻看就是，来聚会的时候，我要先选是谁讲道啊。如果这个人讲话风趣，他很多见证、很多例子，那么我喜欢听，我就认真听。如果这个人呢，他讲的是给我们干粮，他讲都不解释的，我们就就把耳朵关起来。弟兄姊妹，这都是藐视。还有呢，我们呢对主的话语啊，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主的话语上面要扎根啊。我们参加聚会，如果弟兄姊妹们都是熟悉圣经，而且是借着圣经明白神旨意的人，这对那个讲道的人，那个要尽先知功用的人啊，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保护。他一看呢， 弟兄姊妹都不是无所谓的啊，他就不会随便的乱讲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听弟兄们讲，那如果我们都不好好读圣经，那么那个站在台上的，特别他是有牧师资格的人，他随便乱讲，你们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弟兄姊妹，他就随便的骗我们，或者带我们走离开了主的道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彼此的保护。教会里面呢，讲台我们不能轻看啊。或者我这样和弟兄姊妹讲啊，我要问呢，教会看门的服事是什么？是不是教会站在门口做招待的人是看门的？那个是的，是一个。但是真正教会最重要的看守的就是讲台的安排，服事的安排。弟兄姊妹，这一个是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所有弟兄姊妹，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拿来做别的用处啊，我们拿来谈谈这个事情，谈谈那个事情，根本不读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啊，还没有开始唱诗，就感觉聚会里面充满了主的同在，圣洁的气氛。为什么呢？服侍弟兄姊妹，说他们尊重等一下话语的服侍。也有一些聚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听那个在讲台上服侍的人，一句圣经都没有用，就在讲他自己口若悬河，气都不喘，都是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承认这是主的话，我们在这些点上面认真守住主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为主站住，这个叫做预备备题。因为备题不是随随便便的，主来的时候是来取他的宝贝的，是那些被神保守，被神成全啊，在灵魂身体上面都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的人。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要和今天世界还有宗教的环境要有一个分别。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每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都明白都知道，教会就有希望了。如果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其他的人都在那里随便唱反调，弟兄姊妹，那个教会啊，就真的是会落进仇敌的诡计和攻击的里面。我自己感觉呢，我走过好多的聚会，有些聚会啊，刚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清楚这个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聚会？他们不会来闹，说别人有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别人有锣有鼓，又可以敲，又可以唱，又可以跳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若是有好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宁可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和读圣经，我们也不要接受基督教的传统和今天基督教的潮流和风气。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走道路，这个叫做为主站住，这个叫做我们过正常的教会生活，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回来啊。聚会呢，不是来行礼如仪，定好一个节目章程，几点几分谁上去读圣经给我们听，几点几分谁上去祷告，几点几分唱诗班上去唱诗。弟兄姊妹，那个叫做宗教，那个叫做仪文，那些你满足了今天你的良心，但是神的同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被漏掉。所以我们要在这些点上面认识。第二个点，若是我们在主的话语上认真，我们是熟悉，而且我们是存记在心里面，我们是遵行神话语的，那么今天别人讲的什么东西，还有外面环境啊，别人怎么做法，我们要查验。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凡事查验，凡事就是每一件事啊，不能说这件事我查了，那件事我不查啊。我自己在教会侍奉中呢，这个点我失败的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年幼，没有教会的经历，没有见识，所以别人说这个是这个人有这个需要，我们能不能帮助他？我们能不能用别人用过的方法，我们用这个方法帮助他？我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去寻求年长弟兄姊妹的他们的看法啊。那么我们就做了，结果主的管教临到，弟兄姊妹，凡事查验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呢，仇敌要用许许多多看起来是有道理的说法，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外面真实的现象啊，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做。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查验啊，要把真的和假的分开来啊。这个查验呢，是在希腊文里面是以前的人拿一块矿石，看起来像黄金闪亮的啊，他说这个是金子，你不能说因为它看起来是，而且拿起来也很重啊，我们就说它是金子。你要用火去烧，烧了以后啊，或者拿一块石头去画啊，我们以前讲画那个叫做试金石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啊，不仅服侍的负责任的弟兄姊妹要查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查验啊。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人呢，用工作的热情啊，用发展我们的属灵的功用来鼓舞人啊。我们最近有一位弟兄啊，我们服侍弟兄去看望他，他就讲，他说现在中国啊，这教会非常的要完成神托给我们中国弟兄姊妹们呢 的使命是什么呢？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这个好不好？我们一听呢，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鼓舞热情往前去啊。但是正常的教会生活没有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出了一个叫做天上人啊，他写了好多的见证，他以前被劳改关的这个，他后来到了欧洲，到了德国，他把他这些东西讲出来，有人把他记录下来，写了一本书啊，还翻成世界好多种语言。然后呢，欧洲那些宗教徒，那些所谓的在各种宗派里面的弟兄们，一听呢，受感动的不得了啊，他们捐了多少？大概7000多万美元给这个人。我自己在侍奉中碰到有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是受高等教育的啊。有一对弟兄姊妹，我跟他们谈了一个早上，他说我们应该响应这个天上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我就问他，圣经哪里讲到说主耶稣回来有一个条件，圣经要传到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是奥林匹克的想法，对不对？奥林匹克是在那里点燃了圣火，然后转回去又回到那个地方，这完全是世界的思想。但是那个弟兄呢，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的姊妹呢是个医生，是北京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的，他们呢完全投入那个东西啊。弟兄姊妹，圣经上明明讲说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把天国的福音当作见证，向全世界的人表明出来啊，那么末期才来到。这些是我们要分辨的。但是你看见啊，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特别在大都市里面啊，各式各样的教导，各式各样的说法啊，各式各样的运动推动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啊，免得我们被引诱离开了主要我们所站的地位和根基啊。 不仅如此，要查验，要分辨。他说，美善的要持守，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能够为主站住，啊，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要持守生命的操练，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年长弟兄姊妹，你锻不锻炼身体？去年这一年呢，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这边的活动几乎都停掉了，那我就只好在家里锻炼一下。这几天呢，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女婿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过了几天，啊，他们就问说：“爸爸，以前呢，你每个月都有时候要出门一次两次，你那时候怎么能够这个在身体上面呢，能够应付那么大的劳累哈？”我就跟他讲，因为我每天锻炼，我一回到家我就去健身房，啊，每天锻炼。我说去年这一年我没有锻炼了，结果我的手臂也举不起来了，啊，以前我想啊，有人叫做五十肩，我今年70岁了，我想我还没有痛啊，没想到去年呢，到了6月份我的左手举不起来，到了8月份我的右手举不起来，啊，弟兄姊妹，这些要持守，啊，保罗告诉我们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啊，你不锻炼你就没有那个益处，但是你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得益处，但是你要操练敬虔，要锻炼敬虔，这个不能放松的，啊，不能说我已经老资格了。这个我早就学过了，今天我可以放松一点。啊，我们发现呢，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年纪越大，他们守得越紧，他们说话越是简单直接，一点都不含糊。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过正常教会生活要彼此提醒的。啊，美善的呢，还有教会的聚会啊，我们要让圣灵在聚会中有自由啊。保罗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啊，不是用人的规条，不是用人的个性，不是用人的喜好，不是用人的制度把聚会卡得死死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为了方便，因为自己需要祷告，自己不要读经，别人可以帮我们，我们就把聚会弄成另外一个样子。啊，我见过好多聚会啊，第一代非常好，弟兄姊妹们明白真理，而且有属灵的实际。第二代熟上一代的那个框框架架，自己里面没有了。第三代就完全走样。啊，我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去见过一位老弟兄，他是弟兄会的。哎呀，那个时候我才啊40多岁，那个老弟兄呢已经80多岁。我跟他有一次吃晚下午餐的一个交通，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在那一个法语区讲英语的这个聚会啊，守不住了。啊，他的儿子在教会里面啊做负责弟兄，他也告诉我，他说，伯弟兄，我们守不住了。我们下一代都不来聚会了，啊，他们一直喊着要我们为他们请牧师。他说，伯君，我能不能请牧师？我说，你自己去问主，我不能讲什么，你明白主的话语。他说，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不活了呢？我为什么认识他们？因为我们有一位弟兄啊，工作到了那里，我们弟兄的灵里面是活泼的，生命里面是明亮的。啊，一到那里一交通啊，我们那个弟兄啊，他们就喜欢的不得了，那些都是西国弟兄啊。我们那位弟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有女儿的都说，你能不能娶我的女儿啊，留下来在我们聚会里面啊，把生命带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服侍啊，需要祷告，把生命把圣灵的自由带进来啊，这个是美善的事要持守。如果我们放掉了，我们用方法 用外面的东西来代替，弟兄姊妹，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当初回来的时候，别人被提了，我们被留下来了，那多遗憾啊！啊，这几天我跟我的儿子、跟我女儿、女婿啊，还有我的儿媳妇讲，我说你要预备啊。如果我们今天你好过好的家庭生活，有好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你放心，主耶稣回来的，一点都不需要紧张，一点都不需要遗憾。啊，那么最后呢，主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个是一个，这些恶事啊都带着引诱的，比如说工作的发展，啊，名声的增大。还有呢，财利益的增加啊！你读保罗的书信，到了他末了写给提摩太，他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你要告诉教会那些有钱的人呐、啊，不要以钱财为做自己的依靠。但是很多人都要这样那样啊，这些东西都最后引诱我们做什么？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衣有食啊，加上金钱，我就是一个富足的人。我们真是富足的人啊！我跟我的儿子女婿他们讲哈、爸爸妈妈现在都是在美国拿这个社会保险 （Social Security） 的老人呢啊，所以呢，我们是很有钱的人啊。所以你们来了都是我们请你吃饭。你要买什么爸爸给你付账弟兄姊妹，其实我不是那么有钱，但是这个钱对我来讲，如果不用就得没有用，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些是我们要守住的。神的儿女们呢，每一代起来的见证应该一代比一代更好。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不是要自己努力，是爱我们的父神亲自的使我们灵魂身体全然成圣，而且亲自的保守我们，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无可指摘。最后呢，他还说到，他说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为主站住，走主的道路的时候，神的保守，神的大能啊，还有神给我们的各种的教导是真实的。而当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平安。另外一个点，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我们的恩典，充满了滋润啊。愿主祝福大家啊，在这些日子可能疫情慢慢会过去啊，我们不知道，如果恢复正常或者没有恢复正常呢，因为日子久了大家就习以为常了。我们要求主用他的话语带领我们。我自己还是深深的感觉主来的日子非常近，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但愿我们呢知道怎样预备自己，我们催促并且迎接主的回来。好，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还有你回来的日子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都预先的告诉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的救恩是完全的，你要我们免去将来的愤怒，让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被提到父和父的宝座那里去。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语赐给你的教会，但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做一个有耳能听的人。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做一个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父神的人，好叫我们平安的神，他亲自使我们灵魂身体 都全然成圣，保守我们在你回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无可指摘。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着这个世代，为着自己，为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但愿有许多弟兄姊妹都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面，但愿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在被提的事情上有份。我们谢谢你这些日子给我们各样环境的带领和教导，我们把满心的赞美感谢都归给你。愿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回来的日子快快的来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